爱亲近你。哦，主啊，当我们每次越靠近你，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来赞美你。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主啊，不仅让我们更多的靠近你，哦，主啊，靠近到一个程度，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心的当中。哦，当我们更多的靠近你，你的力量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了。啊，我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力量来。哦，主啊，当我们更靠近你，主，你的荣耀就成为我们的荣耀。哦，主啊，让我们所做一切，再没有我们这个老我这个人，让我们所做一切，就让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你的荣耀。哦，主啊，不断的更新我们，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拆毁，也做建造的工作，不断的用你的生命来取代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断的从这朽坏的进到那不朽坏的。哦，那污秽的进到那完全的圣洁，让我们这短暂的就这样的与你面对面当中，我们就进到那永恒的里面。哦，奇妙的神，奇妙的救主，谢谢你在我们上所成就奇妙的作为。哦，虽然我们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但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的是什么。哦，这样更让我们更新深深的知道我们所跟从的是哪一位。哦，你好的无比，你是这世上所没有的。主啊，我们舍弃你还要跟从谁呢？主啊，吸引我们，主啊，更多的吸引我们。主啊，不是我们要得着你，主啊，我们就是想要得着，那个想也是有限。主啊，你来得着我们，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想要怎么得着你就得着，那是无限的。哦，主啊，把我们从这地上带到天上，把我们从这短暂人生带进那永恒。主啊，就让把我们从那卑贱的带进你自己荣耀的里面。感谢你把我们这个人也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没有再有别的求的，只是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等候你。因为我们定义只做一件事情，不是要我们怎么做在你的身上，乃是让你完全的放手，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被你塑造，被你改变，被你得着。主啊，这时候每天来到你面前，就我们的心愿沉迷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在以前求什么，我们倒是讲求主得着我们，求主更多的得着我们，求主完全的得着我们。把你的心向打开，对我们来说话，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三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向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大概没有人不认识或是听过，没有听过这句话，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然得救。那但是这句话是用来引用这个旧约的先知的话，但不当保罗用完他的话以后做了一点点的这个解释，也做了一点点的次序上的调整，是口里心里，这没有说绝对的分别，绝对也不是讲哪一个一定是先哪一个后，不过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比较自然，或许真的他要表达什么，他要表达是说任何的事情是从心里发出，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是先建立在信上，你才把它所谓的承认出来，所以呢不是说你心没有只是讲而已，所以保罗这边做一些的所谓次序上一点的调整，但是不是说先这个才有后面那个这个你很难做这样一个分别，因为在你的思想里面跟你的这个感觉啦，跟你的情绪啦跟你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心中的那个这个肯定呢我想这是常常是混在一起，不过对保罗讲这是比较合乎逻辑合乎道理，你心里相信然后在口里承认。 OK， 那保罗进一步呢就要解释这个事情，什么叫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请大家留意的是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然后底下说人认就若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哦，马上又好像变成两件事情。再说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 弄到现在，对本来讲得救跟称义是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分别，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用到先知的话说因信而得生，因信得生，因信就能够得着生命得生，或者因信就可以得存活。所以呢这边讲到一个是就保罗就用那句话先知讲话就变成不是变成就把它引申了，用在今天他所传的这个旧文里面，因信就称义。一个人能不能够得生命，或是一个人有没有这样一个可以来到神面前蒙神喜悦的生命，是跟他生命的本质很有关的。这个生命如果是不义的生命，我们是不肯来到神面前，这样的生命也是不肯讨神喜悦。所以再说先知是说因信而得生，保罗就把它引申了因信而称义，因为得生这个的生命是成为一个义的生命，否则我们不来到神面前。那当从实际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可以得生，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不完全，我们的生命都不是义的生命。那再把这个观念放，那怎么办呢？第一章到第八章，你多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样不能够改变的原来那个，所以说不得胜的生命，说不义的生命，我们人是做不来，改变不来。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或是有人拯救我们，有人帮我们从不义的变成义，拯救我们，救我们是从这个所谓的死变成生。所以呢，保罗把这个观念，这页他的观念串在一起。所以呢，因信而称义，这是保罗所说。不过保罗是用先知书的话，是讲到因义人就必因信而得生。那整个的神要帮助我们，神的要求也是他定的，我们做不来，但神帮助我们能够完成他的要求，也是神的帮助。所以整个救赎是从神来的，整个救赎跟人的积功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要求是从神来，但你有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也是如果达到的话也是从神来。当然包括一个人知道他对不对，是否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也是神的工作。所以圣灵来叫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看到整个救恩，如果没有神，没有神主动的，没有神出于他的怜悯他主动，没有出于神的大能他能够，基本上我们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过去，什么时候这个世界灭亡，说世界就完全不见，谁也不晓得。但是不管说那一代过去就那一代过去， 但是因为是神的工作。当然主耶稣来到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旧约跟新约的分水岭，意思说神的救赎的那个方法在旧约跟新约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那个的所谓的原则是一模一样的，人都需要这个罪得赦免，人都需要有个代替的，有不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好叫我们这有罪人把罪放在那个代替的身上。旧约是用献祭，那新约就没有了，新约就用主自己。所以只这一件事情，当旧约的时候你献祭是凭什么来献祭？人能够为作是凭信心来献祭，知道神的方法，你可以还是可以怀疑啊，我献个牛，我的罪就得赦免了吗？甚至哎，他是献个牛哎，我是献个鸽子哎，甚至我连鸽子我都献不起，所以我是献一盆的面粉，那他得救，我得救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他可能多一点，我少一点。 No， 这个跟人的方法，你看又来到人的努力，人的功德哦，因为他有本领所以献个大的牛，我没本领所以献个一团面粉，这个跟做法一点关系没有，但是跟原则有关。你是凭信心来献吗？你献头牛，你觉得你这样献的时候神就会赦免你的罪吗？哦，也不是那条牛有本领，也不是他那个血流的都有本领，是因为神的吩咐是这样，是因为神的命令是这样，因为是神的定义也好，安排也好，用现在大家听得懂话，叫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呢，整个信心是悲爽一件事情，不是你的打算，不是你认为好啊不好啊，对啊不对啊，是可能不可能。信心是悲爽神的话，神说了就算。如果把这个拿到今天，拿到主耶稣那个，你相信主耶稣就神为你预备的救主吗？他流出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吗？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受的苦所有可以担当你的罪债，你信得过吗？所有做的都神在做，包括神把独生爱子给我们，都神的事，都神的做。不过你弄了半天，我弄了半天，神说我告诉你，主耶稣就是旧约的律法的，他成全律法，以至于他的代赎他的献祭是有永远的果效。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旧约的律法的要求包括献祭的那个果效都已经完成了，因为都在基督的里面，在耶稣身上完全完成了。所以你不用再守律法，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力量一条条去，我有没有守得住，我有没有守得住。倒过来，如果守不住的时候，哎，赶快献祭吧，赶快献祭嘛，都不用，只要你单单的信耶稣。那一讲到这个信耶稣的时候，这就不是你我所思想，信耶稣好不好啊？当然好，信耶稣他会帮助你，你相信吗？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为什么要需要他帮助你？因为你信得过他是神的。所以倒过来，不要只是说哦，只是他帮助，因为我信耶稣他就帮助。那倒过来一件事情，你愿意信靠耶稣吗？你愿意顺服耶稣吗？没有错，从信念角度来讲，我好像一个孩子长大有个过程，你从一个信徒变成一个门徒，到最后成神手中一个器皿，成为一个使徒，这没有错，可能是成熟的程度。但是整个的救赎带出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这不但是说你为神做些什么，乃是恢复了神创造你拯救你在你身上的心意，他的目的是什么，以至于这个被造的能够进到神创造的目的的里面，以至于这个被造在神的手中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一个见证这位神创造神一个好的器皿。我还是这样的相信，你在主的里面，你在主的手中，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永恒，或是明白圣经对信人来讲的永恒。其实讲白点呢，永恒也是永，对不信也是永恒，不过是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就是 基督徒在永恒，不信也在永恒。基督徒永恒是在主的，叫亚伯拉罕的怀抱，在乐园，在神的天国的里面，或者看你怎么说。那不信的是在另外的光景的当中，那是与撒旦，他在哪里，不信人也跟在哪里。所以你要把这个通放在一起的时候，基督徒绝对不是说只是守一些的律法，基督徒的目的也不是守一些律法以后去做一些的宗教行为，好叫我能够在这换取一些的恩典。哦，神啊，千万不要忘记哦！不要不看过保守我，不要我、这个我有需要你，不要忘记不供应我。然后有时候我们多稍微的热忱一点，努力一点，因为我想换多一点恩典。爸爸，我这两天很听话，你可不可以给我买东西？因为我发现这几天比较听话，因为原来他心中有个目的，只要这个礼拜听话一点，我跟爸爸说：“哎，爸爸，我这个礼拜蛮听话，你可不可以给我买什么？”这跟我们基督徒一模一样，这不对不对？对，也很对，因为他还找爸爸，起码他没有找别人。不是不成熟啊，一天只是为你要这个要那个，有没有想到你的人生的目的是这样？你有没有想到如果父母养育我们的话，你有没有想到他的目的是什么？或许我们这样的跟从神，我们因为想要要一些我要的东西，还是我们跟从神会成熟到程度，神啊，你在我们上的心是什么？从这个阶段进到另外阶段，坦白说，从不信啊，走自己的路，从来不相信有这位神，这个阶段能够这样的相信呢、是破碎。破碎完以后，我们就进到一个不同的境界的里面，我们相信有神，但是那个程度还是说我要这个，只是要的比较对一点，就是没有要来乱来，没有把这个向神要以后就过继，我们还是给神一点，我们还是神遵守神一点，不过里面那个动机，甚至我已经说过，用我自己做，就是这个传道人，你真以为是百分之百为神吗？我不晓得别的传道人，我不认为我是这样，我认为就是我为神，那我要这样做手，我还是有，如果我祷告没有事情发生，这多丢脸啊！如果我求了努力这样，我的教会还是这么小小一个，人家会不会看我没有用啊？你看我的动机，我讲的是为神哦。甚至我碰过一些牧师，这个一个传道告诉我，有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去讲道，师母跟这个教会跟这个传道人说，他也是教会的负责人，这个师母跟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哈、去这个教会讲道，那这个牧师的师母跟着传道，哎，这次你的那个讲员费要高一点了，因为他现在是国际知名的牧师。昨天我下午在一个教会讲道，当我碰到两位我很尊重的传道人，我认为这是血气，我认为是他们一时的这个疏忽，我认为他们的生命很成熟，不过我很难很难明白甚至接受这个事实，当两个人一起同工这么多年，把在一讲你们两个都知道，在台湾做这么多事工，居然这两位传道人现在两位都不在，都在主那边，我相信他在主那边，是一个老弟兄，是一个长老跟我说的，他不是故意告状，他只是在跟我们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个老弟兄基本上是我父亲辈的，应该这样说，或者说甚至比我父亲辈还大。然后跟我说，这两个传道人在谈的，就是当然在讲名字了啊，因为什么事情？因为他也在这个董事会里面站着。哦，他们两个吵起来的时候，一个就跟另外说，就是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啊。后来我在车上就没讲话，就我们两个人，一个就是长老，一个就我讲了。为什么？我心中很难过。你服侍了半天，原来最后还有这么一个意念在里面，我有没有功劳？起码我看不出主耶稣是这样，起码我对保罗写圣经的书信里面我比较熟一点的保罗，他也不是这样。我就问了， 我老的时候会不会变这样？那时候还没回台湾呢，现在是40岁的时候，我老了也会被这样啊！我努力这么几十年，还有如果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跟你一起同工的几十年，然后就说我没有功劳，总有苦劳，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我只是说我会有这样的软弱吗？确实会，我有这样的所谓心中的不纯正吗？确实会。所以完了以后，我还是说，做了牧师，做传道，我还是需要学习一个功课。这功课是什么？就是要破碎，就是要破碎。那破碎很重要，是你要先 recognize 你的软弱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对付。对付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意志，你的对付一定要求圣灵来帮助你。所以圣灵用主耶稣说，我要用这个圣灵和火为你施洗。火有两个意思，这旧约只有一个意思，火在旧约就审判，就是炼净。到新约的时候，从使徒行传来讲，就多了一个意思，圣灵落在个人头上，就有能力讲起别国方言来。我认为这两个一点冲突都没有。如果神要用你的话，他一定先要炼净你，把我们里面的罪借着宝血都洗净，还有里面的杂质借着圣灵都把它炼净，所以成为一个纯正的器皿。用我们从罗马书所学的，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以至于神可以大浇灌。如果我们不圣洁不纯洁，当神的能力，当神的恩赐，当神的资源倒入你身上的时候，没有是一种的软弱，但有的时候，如果里面还有一个不纯洁，你可以用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资源来做成人做事情，不是小软弱，那是变成一个大的软弱。我一说产生的后果是不堪设想。你没有的时候你软弱，但是还是这个影响力不大，因为真的没有软，人家不理你，讲话没人要听。不过你真的神的同在，带出一个所谓的很明显的过失攻守，每人都哦，这是谁说的？这是欧牧师说的，哦，这是欧牧师讲的，怎么样？如果是对的话，感谢主啊；如果错的话，那不可。从某个角度，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很多六八班了，爬起来就很辛苦。不过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压力，牧师，我天天都听你，不在我们这当中。有些在别的地方，有些还在台湾，有些不在台湾，有些是在国外。牧师，你讲一句话我没有忘记。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弟兄听见那句话是没有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各位都愿意寻求神，都愿更多的有神。我们这个让神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一个阶段。我们今年的我们弄了这么多年，我相信各位还留在这里，但我看到人进进出出，这是很正常，没有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不再是这么的忠心来，只是为了我可以得些什么，是为了说神啊，你可以在身上得些什么。我要得着的不是我要得着，我要得着你要得着，在我身上得着，把你的心向我打开。所以过去常有说，牧师我可以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告诉在来过的人告诉你希望你这边做什么。我只有一个心愿，你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说让神告诉你做什么，千万不要我来告诉你做什么。目的是什么？我没有听见神声音呢，我没有不知道神的带领，那我就寻求嘛，继续寻求。那牧师你可以帮助我吗？牧师你可以告诉我，我说我没有，因为这不是我带这个聚会的目的，我只有一个目的，是让弟兄姊妹不要听见人的声音，也不一定要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也不要去发动你里面的要求。我要的是看见你单单要的只有一个，只有一位，就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人生，只有从一位来，就主耶稣。因为我真不知道他为你预备是什么，可能会一个不容易的路，可能是一个很险要的路，我不晓得，我不晓得。 但很多时候我同意有些先知讲得 很清楚，你这样的是大大被神使用，显是很显要很明显。但是不要忘记，先知从来不会告诉你一年以后你会被这样，如果有的话你要小心，因为先知不清楚，不会知道，因为他不是神，他不会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但他可以看得见，他知道。所以很可能你听到一个先知告诉你将来这个神大要使用你，这时候你需要留意，他讲的是从神来的，但是不见得这个事情就马上发，很可能前面是经过一些的困难，经过一些的操练，甚至经过一些的叫试炼。我不晓得今天早上我起床以后一句话就在我里面，但是是中文讲天将，就那句话，我几个字出来之后就出不来，后来我大概凑起来，因为我的中文很差劲，这句话从某家是有道理，没有一个人晃来晃去最后就成为一个大人物，就是说意思说他被神来用，被人重视，他走过来。所以求神来恩待我们，紧紧要跟从主。 OK， 我要快点要把这讲了，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一说跟从主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对的人，如果刚讲一大堆的话，我的意思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如果回到前面那句话，你若口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从死里复活，这两个要放在一起。再回到刚刚，你要相信耶稣神，就是说耶稣为主，一说这是很简单一句话，耶稣是神，就这么句话，每一个人会认为耶稣是神。在当时到包括现在，如果你告诉别人，那华人一个好处就可能他可以接受，但是他不认为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哦，多个神有什么不好，他拜这个拜的已经拜了这么多了，要多一个有什么不好，所以你给他单张他会接受，你给他有些语言单张，还有一个耶稣的一个像啊，一个牧者啊什么东西的，还头上有个光啊，那后面就讲一些金句啊，你给他他也接受，甚至有人拿回家就拜在这个他的工作上面，中间拜一个，对他讲多一个没什么不好。但是这边很强调说耶稣是神，而是独一为真神。不过基本上这边要讲过，你相信耶稣是什么，你相信只有耶稣可以救你吗？只有神可以救你，可以神叫你的生命改变，叫你能够成为一个错的生命，成为一个对的生命吗？然后这边讲到的就是心里相信，那如果前面这个发生，那怎么会发生呢？所以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个需要一点的解释。你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吗？哦，你说当然，因为你做基督徒啊。但是我还是要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说？哦，因为圣经说的，因为我牧师说的，因为我的父母这样的说，因为这样。OK， 这边讲句话很重要，因为从心里哦，不是头你哦，是心里，你真是 so convinced， 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吗？当我读到，我不说过有我一套是陈继明老师要我们去读的一套书，就是我相信，这个好像中文有翻出来啊，是不是校园翻的我就记不太得，有翻，这是一套变道书， I believe in 这个所谓的这个 salvation， I believe in the Bible or scripture， I believe in the church， I believe in mission， I believe in 这个所谓的 Holy Spirit， I believe in 这个所谓的 resurrection。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从思想角度我很难接受，如果我思想不能够接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基本上我的信仰这不过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思考模式，或是我们的神学而已，就一套的思想，神学有神学，佛学有佛学，都有一套的东西。以前呢，如果有人听过一位这个张明哲伯伯的话， 他弄这个佛学弄了很久，他甚至跑日本去，他告诉我他跑日本去，他发现在这个台湾的，他认为啊这些都不够高明，讲的道理他都想他讲不通，所以他跑日本去学，他觉得日本的那个学真的比较深奥，他认为。不过到最后为什么他又放下，因为这个佛学基本上他认为，他讲佛学基本上是一个哲学，那这个哲学不一样，这跟别人不一样，是一直打转，所以一直没有完，所以你要问下个问题有答案，但是问到下个问题的时候又有问题，又 找答案，所以就那边兜。最让他醒觉是最后有答案变成没答案，空叫做佛学的结果。哦，他说他不干，他是 MIT 毕业的，他是整个搞中油的，在高雄那个油厂，他成为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长，在台湾的，他也成为国科会的，这不是他人生，怎么可以空？但是讲道理，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一个道理完以后，解释这个道理，解释前面的道理，都发现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道理来解释刚刚要解释的。所以我要讲的，举个例子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神教从，这不是一个道理，甚至不是一个很，因为为什么我那时候读这个 I believe in resurrection 的时候，我差一点放下去，因为解释说，这不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肉身复活，是因为他的精神不死，这样的精神是可以传下去，所以信徒们都抓这个精神，所谓爱，特别强调爱的精神。你看呢、啊，讲起来没有太大分别，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传这么大？因为爱是最重要，所以用这个爱，这个精神是不能够消失的。所以最明显的、最具体的一个会爱的人，就是像耶稣讲，我们要得到这样精神，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让痛苦人呢能够走出来。但是没有相信他可以，这是一个神学。这是一个这个神学带出来一个宗派，或者宗，我不说这个宗派都这样子，是一个神学，一个宗派神学带出来的结论，是神学家带出来的结论。当我有一阵子在一个团契的时候，这个团契当时团契基督教，包括这个团契的这个里面一些的，后来看了两篇的文章exact 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持守着这个爱的精神，精神不死等于复活，所以耶稣死了，他死了，但是因为我继续做他要讲的事，所以就传下去，所以呢他的这个精神没有因他死就走掉，这个精神是传下去，这叫对吗？有宗派里面，有些的宗派里面一些的人很重要人，以这个为重，所以用这个成为他后面努力的动机，包括这个做生意啊，包括这个政治啊等等这方面。这不是精神问题，这边是一个事，怪不得保罗在哥林多前用了第十五章这么长一章来解释，我们肉身主是肉身复活的。若你不相信主是肉身复活，你就不相信你会复活。如果是这样的话，只在今生有盼望，那比那不信人来得更。牧师，你兜了半天想讲什么？我讲的是说，心里信神从他死，叫他从死，是一个经验，是一个经验。包括这绝对是一个神迹，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信主的时候，可能很蛮多是因为神迹信主医治释放，有些的信主不见得医治释放，可能在他碰到一个极大困难的时候，在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好像快要死，甚至你看蛮多见证，我决定今天要走，就在这时候神派一个人，就在这时候神让他遇过一个光景，一些的话就告诉他，他突然在这时候就刹车，然后突然的醒悟，然后突然你把他带到教会，突然你为他 不要这么，我的神会帮助你的，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你就为他祝福来祷告。这不是他的什么什么什么疫病这个医治释放，他心里面在一个走不出来的时候，人生的尽头。所以贫穷人有福了，人生命破产人有福了，因为这是他可以接受接触复活大能的时候。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总要一样事情，或者总有一位叫做，如果读到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基督因为照着圣善的灵说，因为神借着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借着圣灵叫基督从死里活过来。所以圣灵怎么叫基督？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讲，圣灵怎么叫基督这身体活过来，也叫我们这人活过来。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在整个的你的信心的里面，整个信仰的突破的里面，圣灵永远扮一个绝对的角色。你不知道你是罪人，圣灵告诉你；你知道一个罪人，但走不出来，我这样说完蛋了。圣灵说不，我告诉你，你靠神就有能力。所以呢，后面这个事情，所以圣灵会做工，多少人做见证啊？像我们天使星造成呢。哦，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整个生意孩子又有状况，这个生意的时候，他真的说，他说我走算了，年轻啊，孩子还在那里，他觉得走不出来，有人就带他去教会，他进来就开始哭，哭完就出去，下次来又照哭，哭完又出去，他觉得好奇怪，这么多困难不让他哭，不是没有哭过，是哭了，但是哭完就算了。一说最后没出路，哭完也没用啊，就干脆死了算。没想到神就这样的感动他，这种哭是一个安慰的哭，是一个鼓励他的哭。重担一方面卸下，一方面他觉得开始产生一个盼望，特别他唱诗歌的时候，哇，所以敬拜很重要，所以祷告很重要，所以读经很重要。原来这都是机会。甚至另外一个，当你觉得软弱的时候，你觉得哎，我这么软弱，我能够做什么？我要告诉各位，当你软弱的时候，比如说你身体很软弱，或者你的手不会动，在我们家有一次也在国外，几个姊妹从别的地方来开车，大概40分钟一个钟头，在美国开这个已经这个是你说哦这么远，在美国这已经算近了。到了十点的时候，我因为有几个人都电话都来了，就说因为先生呢，都在家等，怎么还没回来？那十点多了，最后我们就是要回去。最后有个姊妹就说：“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因为我的手已经这么久，不知道多久，我记不得，这个没有举不起来。”那我就说 ：“OK， 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啊，真的，人家本来说：“哎呀，这么晚要回家。”因为我讲了好几次，不是没讲。他说祷告，那我已经痛了这么久，牧师不会祷告。后来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所以一起祷告，大概有五六个人吧，我还要加上我跟我妻子在我们家，我们一起祷告。完以后，本来就祷告完就完了，对不对？没想到有个姊妹说我要做见证，我要搞到这三更半夜。我说哦，快点快点。他说我本来说牧师你要我们一起为他，我说你为他祷告我都没问题，你说我们要一起举手为他祷告，我说我这个手要痛了多久？我都没好，怎么可以为他祷告？不过既然你说举起手来，他就举手祷告，祷告，反而他的手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这边说主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是一个经验，而且应该是每天都发生的经验。有两个，一个发生在身上，一个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一个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因为你向神呼求，当你服侍那个人的时候，向神为他来呼求，那个事情就发生在身上，以至于心里相信，成为一个 conviction。 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是有大能的主，我们的神是继续做改变的神。这就我们有这个理念，我们教会是一个转化的教会，是带出地的转化，城市的转化，带出职场的转化的 带出家庭转化，带出社区的转化。为什么？因为复活大能在里面。这两件事情，如果你听懂这个，你就后面我是再用三分钟就去结束。你口里承认信心，保罗把祷告，心里相信，这位神就这样，是这样的神，而且住在那里面。所以当你承认，承认你不需要一个人，一个人不需要承认。我一说 confess， 我如果一个人，我不会在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不会。是你问我的时候，有你在，有你在。哎，欧先生啊，你信什么的？那不，你说你信的养，你的信仰是什么？然后我说我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当我承认的时候，是对你说的，是不是？我你一个人，我不说你不会在一个人会承认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认识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等等。但是你不会用这个字叫 confess。Confess that means 你要告诉别人 who you are， 你是谁？告诉别人 what you are doing。你在干什么？啊，我在这边，不好意思，我刚肚子饿，所以我拿个东西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最适合吃饭的时候。就你要告诉人做什么，你告诉人是谁。当你这样的做的时候，当你向哪一个人 confess 你的信仰， confess 你信的是谁的时候， confess 基本上就开始做见证。你会相信那个时候有事情要发生，因为你在里面心里相信是那位让事情发生的主在那里面，那一位叫死人复活主在那里面。所以当你讲话的时候，当你做一些事情，当你表明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熟悉的人看，有些人还是学去赶鬼，只是奉耶稣名赶鬼，后来到最后耶稣认得我认得，但是我不认识就跳到他身上去。你要知道 confess 主的名， Jesus is the Lord， 是带出很大的力量来。但是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口号，因为你心中知道耶稣是主是神。 Why？ 因为你知道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你知道复活大能在他身上，因为你经验过复活大能也发生在你的身上。在神学院呢，我对一些神学生又讲说，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基本上你不要讲圣经啊，这是一个比喻啊，劝人的。你不相信圣经，有时候这些话啊，这个是过去的。甚至新派自由派是说圣经里面神迹其实是没有的，如果你不相信是真的，这个在福音派里面我们真的是叫做 infallible inerrancy 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新派是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福音派是对的，新派说对自由派说，当然不是因为跟这个所谓灵人。不过我要多加一句，如果你不相信讲神的话会有事情发生，坦白说我们最好不要讲，因为我们很容易把活的神讲成死的神，我们很容易把这位活的神今天他是现在的神讲到变成个古董，讲到过去的神，可能讲到将来一个理想就是将来，但现在永远没有事情发生。我发现在福音派里面会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的现象，我不说每个这样。我们讲圣经神迹奇一定说我们要跟新自由派在吵，神迹是真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哦，将来会有，因为主来的时候 ，no， 现在照样没有。如果你不相信跟一个人讲道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我不是说站着一定要讲，谈主耶稣的时候，你不相信有事情发生，坦白说，你就省点你的精力就好，省点口水，你也不要去麻烦那个人。不倒过来，你相信当你讲的时候，那个人会被改变，不见得马上。我觉得这是你我的机会，让我大胆这样说，这是你神给你我的责任，让他从你身上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纪念到福音。求主来恩待我们啊！这句话是很重要。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若你心里相信，你这个人就对了。然后口里承认，就必然得救，事情就必定会发生。不论是你自己，不论是那个人，他在困难当中，他就可以得救。所以保罗甚至用了以赛亚书，用了约珥书，用了经文来 back up 他的解释。所以后面括了两句经文，一个是在以赛亚书，一个是在约珥书，来呼求名主名就必然得救，呼求主名。所以我每次跟人家讲完以后，他来找我谈一些事情，最后我总是讲，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他说他愿意啊，他这样问底下，我只要他蛮有诚心，我就用去。其实最好你自己跟耶稣祷，我没有祷告过。我说你这样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先教他主耶稣，然后我讲一句话，求你来帮助我，然后跟耶稣讲你的困难。他讲完以后，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这样我不要一句句带你，你自己来讲，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最后你多讲一句话可以讲，主耶稣求你帮，因为我知道你是神，你可以帮助我。我要就做什么，就这句话，我要他自己向神呼求，好叫他能够得救。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他认识这位耶稣，不完全，他刚听也不见得完全，不过他要知道他祷告是什么，因为他是神，从死里复活。所以大概基本上30秒，我要问祷告吗？如果他很，因为还有一些人在旁边呢，或是需要祷告，所以我不能用太多时间，我也不要太多，就跟他讲太多，免得他困扰。我要告诉你，我等一下为你祷告，但你要知道，不是我可以帮助你，是耶稣给吧。然后就说，耶稣是神，所以他帮助你，因为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那第二个，他有能力帮助你，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爱，他愿意帮助你。所以呢，你不仅，所以你要向他求，闭紧眼睛这样。眼睛看着十字架，闭着眼睛看着十字架一样，我没有看见哦，那你就看着十字架，然后对他说，不要对我说，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不论他有没有讲耶稣我知道你是神，不过我已经告诉他，你要相信就神可以帮助你，因为他的能力可以帮助，因为他爱你，他愿意帮助。大概不到30秒20秒就可以讲完，然后他就开始讲帮助什么，你就跟神跟耶稣讲一下。哦，有一次我不说，就在这四楼在前面那个长者牧区，那时候没有人，那么多人都在前面聚会。一个姊妹，那个当时长辈，他就带着一个他的朋友来，他就跟我说帮助什么喉咙什么什么。我说一个一个来，不要讲这么快，我先讲喉咙啊什么。他也看了医生，医生没办法，什么就给药苗。他讲完以后，我只说神啊，主啊，叫你按手在喉咙上面。然后释放你复活大能，这个人就躺地下去。哇，他一辈子也没来过教会，一辈子他也没来。我想一辈子这是他第一次叫做呼求主名。完了，到一大群人呢、啊，后来是师母告诉我，我说那个人呢，因为我就跟别人祷告去了，问别人祷告去了，这老人家，有时候看到一个姊妹啊，她脚是一长一短的。但是他跟我说，他做个见证，他本来站内的，他一个手扶着桌子，一个脚砍下，他这个脚另外短的脚会晃。那天呢，他祷告，我真的没有为他讲，他只是出来祷告，我只是祷告，我也特别没有刻意为他脚，因为他扶到我也看不出他一个脚长一个脚短，他扶在那边，然后一个脚就，后来自己跑出来做见证了。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呼求主名，他脚就伸出来。那最后那天还跟我妻子说，回来他就跟我说，他本来已经去订了一双鞋，一个鞋子就那一双鞋了，那有个就是垫高那种，因为他叫我感谢主，我相信耶稣，不是因为我头脑，这是我的信仰，我不能不相信啊，我也不知道，哎呀不好意思不信啊什么，我相信，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因为他是大能的主，因为他有充满了爱的神。以至于后面一句话说，呼求主名就必然的，这约珥书里面说， 是必然，每个人凡呼求者 everybody， 要紧的是那个人是不是呼求。哦，我就叫他呼求者， no no no， 他前面一句话他要心里相信才行，不然这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口号，甚至不是有些好像讲一个什么一句话，这个就很灵的，不，这是信的字。这句话是很重要很宝贵。第一个，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要知道相信这位神是怎么样为神。第二个，当你做见证的时候，那个讲这个事情 confess 主的时候，你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儿女，他是你的神手，你会 expect， 你会期待有事情发生。对哦，求主来恩待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的里面，把我们带到他信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不是常天天，不仅是常常天天经历我们的主，也天天把主活出来。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在先我的感谢主，谢谢主，主真是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谢谢您，在你所在我上所做的，现在这样说是，愿主你去恩待我，带领我，带领我，好叫我能够走在你的里面，好叫我能够走在心的里面。主啊，带领我，带领我走在心的里面，我要忘了一样，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主啊，主啊，让我们活出那复活的大能来。哦，不仅是我们认识你，知道你，甚至说你多好，乃是让我们不仅在见证你是这位美善的神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让人从我们上看见你确实是那位美善的神，好叫那复活大能不仅临到主的身上，也临到我们身上。哦，而且这种大能不仅让我们看见主确实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有这个确据，我们必定也会从死里复活。哦，把我们带进新的，让我们把余下时间，今天余下时间也交在你的手里，是吧？让我们活出那大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